萌萌。萌萌，站起来。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萌萌站起来，我是其中一个主持人 Teddy。
嗨，我是 Dave。
嗨，大家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话呢，
突然出现，
我们一个顿点，
两秒的尴尬。
这个是我们有安排好的一个尴尬，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注意到说这一集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过去其实比较像是就是Dave在算主持吗？对，就是担任
控场，
对，控场，做这个控场的这个角色。但这一集的话呢？然后换我，所以我的特色就是尴尬。
好，可以，没问题。
那我们这次想要再试试看一种不同的主题，也是我跟Dave一直想要跟大家聊，因为我们的工作比较特别，或者说我们的生活经验就是可能跟一般人也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想跟大家就是分享，或是你知道聊聊我们自己的想法。那这一集的话呢，我想主要就是会聊这个 remote working， 就是远端工作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至少在美国这边啊，其实非常非常的盛行嘛。而且再来就是刚好这个礼拜有一个很大的蛮大的新闻，在科技业就是有一个公司叫做 WeWor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如果没有听过的话 ，WeWork 它其实是一个 co-working space， 就是一个新创的空间这样子。然后它这个礼拜一个新闻就是，他已经没有钱烧了，然后就是他没有在赚钱嘛，然后他被那个 SoftBank 就是软体银行进来，就是变成 take ownership， 就是变成他最大的股东，然后拿下经营权这样子。我是没有去过 WeWork 啊，但是我知道 Teddy 你有去在 WeWork 上班的经验，对不对？
对啊，我们在美国的办公室就是设立在 WeWork 这个地方。然后 WeWork 其实就像大家理解的一样，它就是一个算是共享空间的这种概念。它就把这个一个建筑物里面可能有好几层都是空的，它就把它租下来，然后分给这些像我们这种叫远端工作的啊，或是这种就是你的工作角色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不管是这个什么什么画家、好音乐家，或者是甚至律师也可以，反正就是它的空间可大可小，那你人数变多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说，哎、欸，我人变多了，嗯，我想要多点位置，这样他就会帮你去找一个更适合的地点或房间。对，所以其实 WeWork 大家都会跟远端工作啊，或者从 Digital Nomad 跟他连在一起，这样。
嗯，所以如果假设说我是一个从来没有进去过这种空间工作人，这个东西跟我去咖啡厅上班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就我的自己的经验来说啦，我觉得他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像我假如说我有台北办公室跟旧金山办公室，我两边要跑嘛，然后有时候像假如说我下礼拜我要去欧洲出差啊，去欧洲出差的时候就是用 WeWork 最大的一个好处，因为他在全世界各地基本上你的那个会员资格都可以去做使用，你可以去跟他租会议室、租办公空间。那虽然收费不便宜，可是呢，它确保一件事情是它每个地方的品质跟装潢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像假如说我要跟客人开会的时候，如果我在台北的咖啡店，我大概知道哪些是好的咖啡店，不会吵，然后收费便宜，有网路，有插座。好，但其实你到国外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有这些这么稳定的供应在这个上面。那你说你一般客人去聊天就算了，那个就有咖啡有椅子就好了。可是说你要跟人家开会，你要工作的话，那个其实条件要求是稍微高一些些的。那我觉得 WeWork 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它是这个每个地方品质都很像，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稳定 的一个选择。你自己
据我所知，你之前有说过，就是其实他的人在里面的人非常多，对不对？会有甚至找不到位置的时候，所以其实他就是在里面就是付钱，然后在里面上班的人其实非常非常多，对吗？
对，他其实倒不会做到找不到位置，他虽然门禁控管没有非常严格，但是他都有在算说这个空间里面到底多少会员注册，然后他们不会去赌像飞机卖这个超售票。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另外一集讲飞机的事情，反正他不会像飞机一样就是给他超卖，飞机就一直超卖嘛，他们这个就有在控管人数。像我们在旧金山那个点其实很热门，然后但他我进去基本上都会有位置，可能剩下五个剩下六个，可是总不会找不到位置这件事情。
这蛮神奇的，就是居然不会 找不到位置。那如果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小公司，我有五个人，所以我每次进去都会有可以五个人坐在一起的位置哦。
有没有坐在一起，这是倒不一定，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很零碎在里面嘛，对不对？
对，
有些人是两个人，有些一个，所以你的位置就可能会被切割开来，就变成说有一个人要坐那边，有一个人要坐这边。但你如果早点进去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把那一整大张桌子把它包下来，所以这个我倒不觉得是太大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会去做用这种 WeWork 啊，或是 Remote Working 的这个，我觉得等一下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工作？就说像我们有两个办公室嘛，所以其实有很多。大家会去用 WeWork 这种，或者说选择 remote 工作啊，很大一部分是这个他们的工作形态，第一个让他们可以这样做这件事情，然后再来第二个，可能是他的工作现在需要做这件事情，像旅游部落客啊，或是干嘛的，对啊，然后像我们公司做软体的这个设计嘛，开发，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人是 remote 的，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不需要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去操作这些机器，你人在哪有网络就可以用了。那像我知道德吴，你也是做跟软体有关的嘛，科技业的这个工作 的 PM 嘛。那你们有没有跟外国厂商，或者说你知道这种 remote 的合作经验？
对工程师来说，特别是软体的工程师，他其实不太需要每天都进办公室，因为他在家 coding 跟在他去办公室 coding， 其实基本上说不定他在家的效果 的效率还比较高一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来这种就是。Co-working space 很流行的原因，然后很盛行的原因嘛，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比如说很多线上的这些协作的软体非常非常多，像很大的一个在美国开会的软体叫做 Zoom 嘛，它前阵子也是 IPO， 就是股票也上市了，然后也是一飞冲天这样，然后像比较老牌的很多 Skype 啊 Hangout， 就是大家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Slack 其实也是，就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其实他是在 remote 上班，他们大家不用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这几年来一直很流行的趋势。然后对公司来说其实也还不错啊，因为要开会大家其实就是那个连接那个网络连接按一按就可以开会了，然后公司可能还可以省一点空间，其实对公司来说。我觉得其实是好处还没有蛮多的。
你刚刚提到办公室空间可以省钱这件事情啊，因为我自己在经营公司，我两边住办公室，我就一直在想说，对大家讲 remote 这个东西可以省办公室钱，可是说真的，我就觉得好像你知道省钱其实不是最老板最大的诱因，因为你这个办公室租起来一个月就几十万，或者那种大年公司上百万，但你确保你人员的这个工作有效率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就已经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可以影响，对不对？是上千万。的这个你产值的影响，所以我那时候有看到有一个新闻，他就说以前呢、啊，大家就开始说啊，我们要这个 remote 工作啊，要 work life balance 啊，你知道，就是不要被太多东西限制。可是像我大概一年前看到的新闻吧，就会说哎、欸、，IBM 啊，好 ，Intel 啊 ，Google 啊，他们已经开始慢慢去收回这个政策，好，就希望尽量大家不要再去这个用 remote 的方法工作。当然，他们没有官方表明说是什么样的原因。但你可以看到，像假如说在 Bay Area 里面，这些 Google 啊、Apple 啊，他们都是非常先进的科技公司、网络公司，尤其像 Google， 那他们自己好像对于这个 remote 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的，你知道，提倡，他反而又再继续买很多办公大楼。当然，他们有可能想炒房地产，可是我就看到他们好像似乎没有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哎，你有观察到这个吗？
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在讲 Google 它的文化跟它经营的方法。那他就写说，其实对 Google 来说，他发现很多就是很多他们最后很成功的产品，其实都不是高层要他们做的，而是在员工闲聊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八十二十法则嘛，有没有？就是你可以拿20%的时间去做你喜欢的事情。跟你一般的 project 没有关系，所以
OK
最多这种新出来，然后最后被广泛接受的 idea， 他们发现全部都是这种员工闲聊的时候聊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对 Google 来说，他就写说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我要把我的办公室弄得非常舒服，所以我的员工可以很喜欢进来。那 当员工都在同一个地方有了交流的时候，更多很好的想法就会被创造出来了。因为、
欸、我觉得你讲这个超猛哎、欸。今天这个 podcast 录到这一句就观众就指挥吧，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想超久，然后、啊、我就一直觉得很排斥这件事，我就觉得啊我们的又不是说啊我经营鸿海人要进来操作机器才能那个，所以像假设我们公司台风天了，我们就说啊没关系直接 remote 就好了啦，啊可是说政府说放假、那我们也只好放假，可是说真的我们的工作其实不被这个东西影响。好像加上之前讲那个责任值，因为为什么大家会讲责任值，当然我想这个我们也可以像老高一样再开另外一集再讲这个东西对，站一下劳工跟资方，但是呢对，而且 我觉得我们这可以稍微站一下，然后叫张云云进来，张云云我们先拉回来就是 yeah, 我觉得你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答案，就是说为什么要让员工在就是鼓励他们来办公室，因为很多的 idea 可以透过你跟同事之间的 不一定是说哎、欸，我们坐下来开会，有时候是喝咖啡，然后有时候是一起在聊一个说、欸、我昨天我家的狗怎样或是干嘛的，就是会有那个灵感乍现出来就蹦，然后就像 Gmail 也是这样出来嘛，
对，
很多都是 20% 时间然后他们蹦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对啊，那这个东西如果大家 remote 就不会有这个交流，那这东西就会消失了，但大家就只是把手上的 project 做好。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新创团队，你需要很多这种东西 idea 不断的生出来的时候，对 Google 来说，他们就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真的要找的东西，这样子。
真的哎、欸、这个真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一体两面吧，就是当然 remote 有好很多它的好处跟坏，就像你刚刚提到。一个字叫做 digital nomad， 就是数位游牧民族嘛。其实，像比如说你可能不管在台湾或在美国，很多人他其实他是过一个朝九晚五的生活，然后他每天就是进办公室上班打卡，然后下班回家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很羡慕说：“哇，我觉得可以 remote 上班，好好哦，就是我可以在家，你知道，享受自己做的事情，享受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不用看老板脸色，然后甚至有没有可能。”就像幻想中的画面，就是你知道在沙滩上旁边插一根那个插一瓶酒，然后拿一个
小雨伞，
对对对对对，拿一个笔电在那边噼噼啪啪这样子，然后好像很惬意。但其实说真的 ，remote 工作者的生活完全不是那样，可能会有一部分极少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就我所知道是大部分的 remote 工作者其实他是日夜不分的，因为。你想想看，你在家，你在公司，你可能会有一个上下班时间，你可能会有一个吃饭时间。可是，当你整天都在家工作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会哦一直上班上一上，然后哎、欸，你可能你知道出去倒个垃圾或是干嘛，那你就觉得啊，那这个时间就会慢慢的，它那个界限就会很模糊。你什么时候在上班，什么时候没有在上班，然后最后你就会搞得好像你一整天都在上班一样。这件事情其实。像我是比较没有自制力的人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可怕，就是我可能最后上班时间会变成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因为我中间可能很多时候在做其他的事情，但是对某些有自制力的人来说，可能这个是对他很好，就是对他生活很好很好的一个面向吧。
对，我觉得这个自制力这件事情真的是你提到的关键字，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做数位游牧民族，甚至说你想要在一个有体制的公司里面用远端的方法去进行工作的话，有自制力这件事情是一个超级无敌基本的事情，因为它产生的后果真的就像你讲的一样，就是不是电影上面啊躺在沙滩上去喝一个酒哦，那个东西属于休闲，那个不是在那个真的是在 remote work， 只是。对，那个时候你怎么能工作？躺在游泳池边你怎么工作？你如果真的躺在游泳池边能工作，妈也太强了吧！
真的，
对吧？那你大部分时间都是回家，然后，假如像我好了，我觉得我就是属于那种自制力不够强的那种人，强到可以，你知道非常有指标性。我早上起来，假如说九点就起来，然后就开始看，假如说台湾来丢过来的东西，然后看去，那因为其实。remote 工作这个其实你就比较不会有同事互动的那种感觉，你没有被同事限制或是干嘛，但这个东西是好处很安静，可是呢坏处就是没有人会去你知道把你绑进那个工作的那个节奏里面去，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不然浇个花好了啊不然遛个狗好了啊咖啡店新开的过去看一下，
没错，
那你一整天就这样弄弄弄弄弄弄，然后最后晚上就会发现说哇你好像很多事情还没做，那你就开始要上班，然后弄弄弄到晚上十点，所以你的工作时间真的会被拉得很长。好，那像假设说呢，这个我一样举我的例子，我觉得我这个远端工作还蛮有经验， 那我们台湾办公室因为大概早上10点上班，然后在美国那边的话大概就是下午的应该算五六点吗，六点开始。
嗯，
对，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美国美西时间就要吃饭了，所以我很常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手机开始狂震，因为我们那个专案管理软体啊 Slack 啊什么的就开始狂跳，对吧？然后就觉得哇根本没办法专心吃饭，然后晚上回到家之后呢又是他们就是可能正要开会的时候或是要讨论什么事情，那你又要开始跟他们视讯会议干嘛的，所以基本上你知道晚上我很少在外面跑来跑去，或是晚上很少有自己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跟台湾在这边工作，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远端工作其实有它的好处，但其实就是坏处大家我觉得也要知道了。好处可能我想大家都看电影都有学到或是网上都看得到，嗯，但是坏处这个东西不一定有人讲。
对，就是很多东西，像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你知道自己在家里工作，然后像比如说像我的角色我是 PM， 所以我其实常要跟人家开会或什么，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工程师，你可能一个礼拜只有一两次会而已，然后你会变成整个礼拜都没有人跟你说话，其实这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家里其实一整天，然后你可能有些人可以，他可以甚至你知道，就像我们 上一集聊的 外送叫一叫，他可以一整个礼拜都不出门。然后像我们公司就有工程师，就是你知道他就是这样，所以他最后决定他养一只狗，因为会逼他每天要出去遛狗，出去走一走，出去动一动，而不是一整天就坐在电脑前面，然后疯狂的就是 coding 啊，然后就是盯着电脑。我觉得其实这个面向，就像你说的，好的面向，大家在电影里面就觉得哇，好像很不错，但其实这一块真的是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光鲜亮丽。
对啊，不过我觉得虽然我们讲了一些这个不好的地方，我刚又想到，其实有一个好的地方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到了，但就是说这个，因为你如果是远端工作的话，其实你不能直接跟同事就是讲话，对不对？不像坐在办公室里面，那，嗯，隔壁哎，欸，那你这个问题是怎么弄？然后哎，欸，你有什么想法？所以其实大家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都会用打字的。所以我们像我们公司养成的一个文化，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事情讨论之前，我们都会先写一段我们的想法，然后或者说做几个 bullet points。然后让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清楚，表达完整之后呢，再把它贴到我们想要讨论的地方上面去。所以大家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其实会比较，这个东西也不算是有效率啦，可是我觉得在表达意见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完整。然后别人看到你传上这个讯息之后，代表他思虑已经是完整，规划这个是清晰的。那这个时候他再上去看的时候，他读不到的东西也是完整的。不然你想想看，我们有时候在做简报，好，或者是说在。好，假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简报好了，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在后面就会提到这件事情，但有人在前面就会问，比如说哦，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所以大家常常会被这个东西打断。然后另外一个坐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呢，你可能同事旁边就是哎这怎么弄？哎，我这不会操作干嘛？但其实我们整个公司里面的文件系统都写得很清楚，这个要怎么弄？所以你如果是远端工作的话，我觉得会迫使大家去厘清自己的思绪，然后整理自己想要讲的事情，以及。碰到问题的时候不会第一时间就传讯息过去给别人，因为你会发现传讯息给别人不一定有用，你不如上网找资料，找你自己的资料库是更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倒是 remote，也是算不错的一个效果了。
嗯，我觉得对啊，可是 这其实就是讲回到你公司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效率的把一个会开好嘛，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只是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整个 remote 它其实很一体两面。我知道很多人他其实很多公司他稍微有没有在推，像我现在的公司我比较特别，就是像我的主管就要求说 PM team 其实我们比较惨，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进公司。虽然我们公司的 policy 是说我们一个礼拜可以有两天 remote， 但是因为对 PM 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沟通嘛。所以我们要跟 stakeholder 去沟通啊，然后我们要跟 developer 去沟通，我们有很多会要开。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件事情虽然有一开始听到觉得怎么这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有它的道理在。但是其实对像我们的 designer 或者是对我们的 engineer 来说，其实他们就比较没有那个需要。所以其实我是很能够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在，跟这就是两边进公司有它的需求，当然。Remote 也有他的需求在，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无可厚非，因为说真的，你在公司里面， 很常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想要 focus 去做一个东西，结果你知道就有人走过来，然后把你拉走，然后一下就哎这个问一下，那个问一下，然后你最后一整天就是花就是分散在这种里里扣扣的小东西里面，然后最后什么都做不了，
真的就很片段很片段的工作时间啊。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一体两面啦，你要怎么样把这东西拿捏的好，其实就是每一个公司或者是有决定权的主管，他们要怎么把这个工具去妥善的用好，这样子。
没错，那我觉得如果让这个 remote 这件事情适时的发生的话，其实我觉得对大家来说也是健康的，因为就你可以抽离一下这个环境，然后大家可能有自己个人的需求，说他有一个需要很专注的东西，他没办法完成。或者说可能现在天气不好干嘛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整个工作的文化里面呢，已经从非常传统这种就是大家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集合并且准时到这件事情，好，慢慢渐渐的过渡到转换到说这个不一定要那么准时，好，反正事情有做完最重要，因为每个人生产力的时间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些人成型人，还有些人是说夜猫子，晚上最有生产力。那也不要去限制大家的这个地点，就说你适合在什么地方做事啊？我在咖啡店的时候写文章最快，那我是不是我就去咖啡店写完，然后再回来办公室里面跟同事做这个开会，做这个讨论？所以我觉得就在现在这个整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里面，有弹性交叉去搭配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我也觉得至少在台湾跟美国还是会有一点差别。就是如果你是比较传统的企业，我觉得很多。至少在台湾的老板还是会有那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看到员工进来，我就是要看到他们坐在办公室，我才觉得他们有在上班。
对。
然后，但其实就他下班，你还不是整个公司有一个 line， 然后在那边传来传去，然后你不回，然后不回信息，老板还不爽。其实这个心态真的是，就是很常，我觉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经验，就是我觉得我是自己是觉得蛮荒谬，虽然在美国这边比较少。会有这个事情，因为大家，我觉得大家会知道说，哦，这是你私生活，我不去打扰你。但是其实，在美国这边，大家也常常就是晚上，哦，你可能要跟其他国家开会啊什么。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那个心态就是不一样，就是有一种会是哦，如果说比如说像台湾可能新创的团队啊，跟传统的一些产业的一些比较老牌的公司比，就会觉得说。弹性啊，我觉得真的是两个字，就是弹性。比如说我们今天方便一点，那我晚上可能加班一点，我觉得这个互相。可是如果你说上班就是打卡制，下班责任制，这种东西就变得没有弹性了嘛。就是我已经把九个小时就跟狗一样坐在办公室陪你了，然后晚上还要陪你聊 LINE， 我整个人生就是
你聊 LINE
砸在这个上面，我就觉得其实也是对啊，很多人蛮可能，但希望。这个会是一个之后，就是大家可以一起进步的方向吧。
对，不过我自己从就是在跟就是过去几年这个工作经验，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或是跟我们的教育背景其实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假设说今天亚洲式的教育都比较是这种填鸭啊，或者说很多按部就班、很多规则这种东西，那美国可能是相对自由一点的教育。我不知道，就是我们还再开另外一集讲美国的教育好了，或者亚洲的教育，因为你是受美国教育嘛，对不对？啊，我受台湾的教育，两边稍微有点不一样。那这个也可以请你妹妹，对不对？你妹她好像超猛，真的超猛的一个人。但 anyway， 我们先拉回来。
对，先拉回来，先拉回来。
对啊，我觉得这其实有时候你说，如果要把美国的这个整个工作的制度啊、文化啊套用在台湾身上，我们公司有试过，但其实效果不是非常的好。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步一步来，因为不是说自由就对一定是好，我觉得是大家习惯、喜欢，然后并且能够产出最高生产力，那才是最好的工作方法。
嗯，所以对，就其实我不觉得说以后所有东西都会变成 remote 啊或什么，我觉得像大家进办公室讨论一定有它的必要性在。就像你说的，就是有一些这些公司他们慢慢发现他们希望把人就是把 remote 这东西收回来一样。可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很麻烦的，就是就像你说的，就像旧金山的湾区一样，就是大家在那边。然后房价会很高啊，然后就是会有通勤塞车的问题啊。其实这些东西反而 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是 remote 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不用早上塞车进去，晚上塞车出来，就是把我人生浪费在这个上面。
真的，交通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花时间的事情。
嗯，而且大家就是这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你就只能塞在那边，不然你就是要找别的地方的工作，真是
对啊，
很痛苦。
而且 remote 其实像你刚刚讲湾区这些啊，它也可以透过 remote 就是开放 remote 的方法，去让全世界非常优秀的人一起去加入。因为其实现在不管是资讯的流通还是人才的流通，我觉得都真的是越来越趋向于就是没有地区的限制，你只要有这个能力，有网络，你就可以想办法去 contribute 你的这个专业能力在你知道某一个东西上面，不一定是公司啊，你可以说我参与一个在北非的一个 project 或者说参与南极的什么科学研究，对，现在已经不会被这些东西去做任何的影响。不过我觉得如果讲到未来的话，我是觉得完全这个 remote 这个事情真的很有挑战，我自己可能看不到就是这个东西有可能会百分之百发生的一天。那我觉得比较好的还是就是弹性的调配，因为人毕竟啊，他还是群居动物，我们这个不知道是受教育还是说我们 DNA 里面就是这样写，所以人是需要有其他人跟你去做互动的。那如果你全部都是 remote 干嘛，那种沟通方法干嘛，我想大家暂时还是没办法接受。
真的是就像其实就连你在线上开个会，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开镜头这件事情，虽然这种事是极小的事情，可是你就会发现有开镜头，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可是有开镜头，大家的那个感觉就会比较好，就是你知道，
真的
就是会看到大家的
见面三分情，
真的是见面三分情。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人对人的时候啊，不管你是用视讯的，或者说真的坐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你能够传达的那个热情跟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等级。
对啊，就是你看到人家的那个，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脸部表情啊或什么的，这真的是跟纯粹听声音这差蛮多的啦，所以讲这样搞得我们好像现在要开始拍影片一样。
没有，我们就是要从未来回到过去，我们用声音的方法，最后就是变写部落格。我刚刚突然想到有一个这个声音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声音这个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也不是有趣的，就是一个奇闻异事。就我因为美国很，你看在美国地很大，对不对？所以不可能大家都会碰面，然后或者是都要，所以他们视讯就很流行，像刚讲的 Zoom 啊、Google Hangout、Skype， 那。是个我有跟厂商开会的时候，我通常会先开视讯，那我觉得那个是我一个比较习惯的方法。然后有一次呢，有一个厂商有一个 sales 来跟我卖我东西，然后就不开画面，我想说没差，那这样我也轻松，所以我就戴着耳机，然后在办公室里面走来走去，然后就听他讲话，跟他回话。然后后来我发现就突然听到有剪指甲的声音，你知道吗？我就发现就很尴尬，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说，你在剪指甲哦，你也只能就是故作镇定的再继续跟他讨论。但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就对这个 sales 稍微有点扣分。这个事情我们学到呢，就是说你用声音在表达事情的时候，真的已经没有那个气场或跟那个气势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更要强调你声音的那个你知道好听啊，或者说你的说服力要更强，口语表达很强。然后再来是大家会很 focus 在听清楚事情上面，所以你那个开会的时候也是不能乱动，对，抠脚啊，什么剪指甲啊，吃东西啊，那个都会被听得清楚。
指甲油什么的。
对，那个甚至你在旁边打电脑那边敲敲敲，滑飞是不是那个声音都听得出来不一样？
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差蛮多的啦。可是，
对啊，
我觉得这个在讲到最后，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的，比如说像今天在 co-working space， 你觉得？Co-working space 就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嘛？可是你说真的 ，Co-working space 你在那边开会，你的背景也是很吵
哦，我像我去的，我待过大概两三家 Co-working space， 在台湾跟在美国都有待过。那他们通常会把会议室跟就是大家共同工作的这个区域把它分开。那有一些比较没那么好的空间，他们在于就是大家一起工作这个场所，他就会放任大家随便就是嬉闹啊讲话，那种很吵的就说真的很难工作下去了。那有管理比较好，就会请大家尽量安静。那如果要讲电话还是你要讨论事情，他们就会有所谓的 phone booth 电话亭啊，或者说你就去租一个会议室去做讨论。
所以你真的看过像我们以前就是可能在学校图书馆一样，会有一个警卫出来叫大家安静一点这样子
是不会那么夸张啦。那我在亚洲的时候，在台湾我有看过，就是会有人过来说：“哎、欸，不好意思，那要小声，你用维护这边的空间干嘛之类的。”然后像我们旧金山那个点啊，因为我们也是 WeWork 嘛、嗯，然后我们那里面因为很热门的点，然后就很多那种很白目、很北蓝的人，就是真的是他妈真超北蓝，他就坐在他的座位上面，然后就直接开始讲电话，然后直接开始开会。然后另外一个人看到别人是这样，因为我们那边很热门，所以那个风布沙、啊、会议室就比较难够预约。他们就直接在座位上开始讲，那干那旁边的人那边打字在写东西的，对不对？在思考的，不然就被你打扰了、啊，整这个空间就闹哄哄的。所以我觉得 co-working space， 对，就是你没有去管制、没有去经营的话，就很容易会造成反向的效果。像我现在就没有特别喜欢去那个 WeWork 里面去工作，但我要跟客人见面或者我要去开会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在他们的会议室，因为他会议室设备确实不错，就很安静，网络很快，然后干干净净，很漂亮这样。
嗯，所以
对啊，
会吸引你的是因为它的装潢跟它的就是网络的速度这样子。
网络速度倒不一定，但它的装潢是漂亮的，所以像很多人来旧金山，要来拜访我们，或者说这个经过旧金山，然后他们就说，哎、欸，可以去参观一下你们办公室，因为你知道 WeWork 很有名嘛，所以大家也会想要来看看。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好看，因为长得都一样，可是我觉得如果从我的观点出发，我很吸引我的一个点是，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些点，甚至美国境内，或者说像台北也有，所以你有需要一个稳定、漂亮的一个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提供你这样的一个选择。那目前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公司提供的最大价值真的就是这个。那像我看到有些我们合作的厂商，他们从美国，他们本部在美国，那他们想要发展到亚洲去的时候，像假如说新加坡、香港啊、日本这种，就是你知道外企他们很容易伸触角进来的这些国家，他就会先去 WeWork 这边租一个办公室，因为他不确定当地到底哪里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比较安全、比较安静，然后这些品质很好的办公室，所以他就先租 WeWork， 因为他知道 WeWork 在全球的标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所以就先 deploy 到那个地方，然后再看看要不要把它换到 local 的办公室去。
嗯 ，OK， 好，所以结论就是希望 WeWork 不要倒掉，是你觉得它还是有它存在的存在的价值，只是它没有像外面讲的，好像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最近这个新闻这么红，也是因为大家对他的期待实在是太高了，就是吹了一个很大的泡泡，就觉得说哇，以后你知道 WeWork 就要统治所有这种就是物业管理啊，或者是这种办公室的房地产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后来发现他们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可能还是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让他们赚到钱，或者是他扩张的太快。
同意，他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算是物业管理公司，所以他也不是说这个，当然物业管理公司很赚钱啦，只是我想今天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哎、欸、WeWork 到底在炒什么事情？那、啊、基本上就是说呢 ，WeWork 他们想要 IPO， 然后写了一份漂漂亮亮的这个计划书之后，他送去给大家看，然后大家就觉得哇，你这个生意就是你有那么高的估值，这件事情根本不值得啊，因为你的生意本质上没办法像网络，像假如说 Google。好像 Facebook 这种，我说我只要有电脑机房，我写好一套程式，要多少人用它都没有任何问题。对，那 WeWork 不是这样，你一个点其实 capacity 就是100个人、1000个人，你不可能说这个我用什么神奇的魔法让这个点无限可以扩张，对，而且你每到一个点就要去装潢，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物业管理公司，然后加上一点点的科技，它其实没有什么科技成分在里面，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平台在他的这个系统上面，然后让大家可以交流，根本没人在那边交流，或者说那边就是广告版的 crack， 就是你知道 WeWork 版的 Craigslist 那边乱贴什么我要找谁，我找就是我就觉得呀，他们没那么高的估值啊。那像现在他 IPO 然后被这样修理一顿之后，我觉得会回复到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这个生意模式，这个是好事，因为就是生意要经营的长久嘛，而且要收费是要合理。那我也可以从我们的旧金山办公室看到，发现他们正在 cost down 很多的事情。像以前我们每一个层楼都有不同的啤酒，现在有些楼它的啤酒没了就不补了，然后说杯子开始换的变得比较小，厕所没有芳香喷雾，然后洗手巾换成另外一种。
哦，你观察有够细微的，
超多，就连我都可以发现，你知道吗？我是一个月，我可能我不是每天去的那种人，我都发现，那代表他们真的花很多时间在 cost down。
啊，
对啊
，OK，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有趣的、
啊。
那、
啊、
好，我觉得今天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我觉得 如果哎，最后我想要问一个问题是，你刚刚说收费合理，他们是怎么收费的啊？你觉得他们现在的收费合理吗？
我觉得在以前的话，我觉得是合理的，可是现在在台北这个点，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
他们怎么收费？
他们有大概，我看一下，一种、两种、三种、四种 ，OK， 大概有四种方法。第一种的话呢，你是买一个基本的 WeWork 的会员，然后这个 WeWork 会员的话呢，可以一个月让你去租几次他的会议室，好，就是按时间去做计算的。然后另外再往上一阶，
可是你可以随时进去用他们公开的空间。
他其实应该是不行的，因为他下一个阶就是第二等级的这个会员呢，他就是卖你，他叫所谓的 hard desk。hard desk 就是放在会议室外面，他就放一大堆二十几张桌子，那你进去只要有位置，你就可以坐下来用。所以他第二阶他是在卖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当然向下相容，他也有包含他会议室的点数。
会议室，
所以理当来说，第一阶的人应该是不可以用那些位置的，就是开完会你差不多应该就要走了。然后再来第三阶的话呢，是他们可能会有些点会安排特定的区域，是这个叫做 private desk。他这个 private desk 就是顾名思义，这张桌子就是你的。所以你在上面想要放你的书啊，放你的照片啊，荧幕啊，都可以，下班不用清啊，有人会管制进出。好，那因为像 hard desk 就是每天都要清空嘛，你只是在像咖啡店一样坐下来用一下而已。然后再来第四阶就是最高的，它就是一个私人办公室，它就用玻璃隔间帮你隔一个你想用的大小。假如说像我们办公室在那边可能是六个人，好，那他就帮你隔一个六个人的出来。好，那你说，你扩张了，你要八个人，他就帮你看看有没有八个人的，他就算是蛮激动的去调整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用的呢是第二个等级的，因为其实我们不管在旧金山，啊，或者我自己在用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我们都是 sales 啊，或者我们都是业务性质的人，那我们就在基本上都在外面跑了，不会说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一整天，所以我不需要那张桌子。那这个是第二便宜的。那像这个东西在旧金山目前呢，啊，他们也偷偷涨价，以前的话呢只要400块美金，啊，大概就12000台币，现在它涨到600美金。就偷偷涨到，就是也没跟大家讲，然后就变600美金了。那像台北这边呢，我们最以前在用的这个 co-working space 的时候，它一个位置哦，而且还是 private desk 哦，6000块一个月，算是很好的。那我觉得就，
可是你不是说它是全球通用的吗？所以它有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价钱。
它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定价，没错没错。它会员是全球通用的，你那个点数就可以去，它通用只有它那个点数了。像假如说，我每个月会被分配到四个点数，那我预约一个，假如说我去伦敦好了，我要预约伦敦的一个会议室，或者伦敦的一个，假如说帮我留一个 hard desk 下来，好，或 private desk 下来，他可能就要跟你要一个点数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觉得，那讲到最后，还是觉得，就是你觉得他们现在的收费是合理的吗？
我觉得算合理，就如果我觉得以旧金山来说，它的收费算是合理的，然后以他们能够提供的服务品质，还有就你能够利用它的东西，我觉得算是合理。但我讲的只有到第二个 tier 啊，它的 private desk 我觉得有一点点贵，它最贵的是它的这个 private office， 就第四个等级的那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太贵了。可是我不觉得其他的 co-working space 会比它便宜到哪里去，我只是说相比于你去路上自己找一个办公室，自己装潢，自己去 maintain 的话，我觉得外面好像会比较便宜一些些。当然很多人愿意住他这个 private office 一定有他们的这个原因在，所以我可能只是不是他的受众而已。对啊，
好，我们今天讲了真的蛮多，讲了从 WeWork 然后再讲到整个 remote 工作的一些美丽与哀愁，然后最后再讲回 WeWork， 然后最后其实我有一个东西想要，如果大家对在台湾啊，或者是就是对 remote 工作这件事有兴趣，或是你现在是 remote 工作的一员，其实顺便帮，就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社群啊，它叫做 Remote Taiwan， 所以，
啊，
对对 ，Remote Taiwan， 或者你在打 Medium， 就是那个部落格，就是那个部落格 Medium， 然后 Remote Taiwan， 它上面就有整理跟分享很多现在台湾在世界各地就是远距工作或者是就是这个数位游牧民族的一些小 people 啊，或者是心得啊，心路历程，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对吧？大家可以上去看看，如果你对 remote 工作有经验，或者你现在就是一个 remote 工作者的话，都可以上去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地方。
没错，我记得他这个组织其实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社团，所以如果你
对。
想要找人讨论或是经验分享的话，好听听看别人经验的话，其实可以去加入他们的 Facebook 社团。我觉得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在 remote 工作上面的这个专业程度或者说的经验，应该都比我们还要再更丰富。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里面看看说，什么叫做真正的这个 remote 工作，然后他们会用哪些工具啊，他们要如何去调试他的心态，甚至是你如果想要找一份专职 remote 的工作的话，他们上面其实有时候也会帮忙去介绍一些这种 remote 的工作出来，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这个很好的资源。
希望他们可以帮我们也打一点广告，萌萌站起来。
对啊，我觉得说不定我们可以把这个等下贴进去，跟他我们也是两个你知道 remote 经验的分享嘛，对
可以可以。
对啊，我觉得今天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就我们这次录了大概40分钟左右，原本想要录短一点，但真的很多事情想要聊，想要分享，所以这个又不小心爆表了。OK，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在各个平台上面都有这个露出，那你也有社群网站 Facebook 跟 Twitter，我们都有开账号，只要搜寻"萌萌站起来"，然后看到那个很北蓝脸以及站在屋顶上的那个小男孩，就是我们啊！大家记得这个喜欢的话就订阅一下啦，那不喜欢关我屁事。
说得好，好，
没错，
就这样，
好，
我们
那我
下礼
们
拜
今天就
见。
到这边。拜拜，
拜拜。